就是说，
我是 Joyce，
我是喜德。
好，今天我们要聊什么？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我们今天第一集，为什么我们要来录这个音呢？
就兴趣啊，不然呢？
就是我们平常可以，平常没有跟大家讲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讲。
对，因为我们平常都没什么在讲话。
对，我平常上课就是。来咯，下课没了。
有这么短吗？
就一小时就过了。
哦，我再多一句，我大概就是还要大家记得补充水分
哦。
开始，然后谢谢、
就是、
大家。对啊，
记得要呼吸这样子。
对啊，不然大家有时候跳一跳都会忘记要喝水。
真的？
对啊。
但是虽然说我的课55分钟都没在休息的。
嗯，
对，好，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两个的职业是什么。我们两个职业其实我们都是有氧老师。
嗯，
对，而且我已经教了十几年的有氧老师了。
对
对，那、啊、你呢？
我应该也是快十年了。
快十年了。
对对对对，
这十年路其实蛮漫长的。
哎，其实也怎么就突然就十年。
可是就回想起来，我其实经历过很多的健身房俱乐部跟很多跑课的地方。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每个地方的薪资都不一样。
我们有遇，你有遇过最低的薪资是多少？
我遇过啊，最低的薪资就是650啊。没有，我还遇过一个更低的。
什么？
360。
太低了吧。
对，360，然后他是教一整个小时。
哇塞，我跟你讲，我遇过更低的。
还有更低的？
120。然后把我当打工仔。
没有没有，你是慈善机构。
不是啊，我跟你们说，就是有一些工作室啊或是健身房，他们是按比例算，然后给教练多少钱。然后为什么我会只收到120呢？就是那个找我代课的老师他跟我说，基本上我们这班都会满班，大概就是10个人，但是一个人呢就是场地会给我120。所以他也不知道当天会有多少人来，但是如果有多少人来我就会拿多少钱，所以我就去了。然后我去了之后呢，只有一个学生来上课，然后我又不能说不上，因为我已经答应人家我要代课了，然后又只有一个人来，所以我那一天的薪资就只有120。
好惨、欸、
哇塞，我简直是大开眼界。然后后来那个人再找我代课，我就是
再也不接了。
就是会觉得有一点没安全感，我觉得这样子
时薪太低了。
对啊对啊，然后而且我们自己常常在找人家代课，我们自己都会说我们再多补一点钱给你。
嗯嗯嗯嗯，
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来帮你代课这么的痛苦。
对，我现在只要那个薪水只要是600块的代课费，我都会一定会贴到800或1000，看心情。
你有600块的代课？
如果他代课的话变成是600。对，但是原价可能不是这样。Oh. 好，那我们这样，我们先说一下，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定义，就是你觉得你现在是有氧老师，你一堂课你要拿多少钱，你才会觉得是符合你的薪水？
如果是跟别人配合的话啦。
跟别人配合是什么意思？
就是跟一些健身房、
oh.
或是跟一些工作室、嗯、你知道现在很多工作室，我觉得以现在我们两个人来说，我觉得至少要1000以上。
你觉得要1000以上？
对，但是私人课就会更高一 点。
私人课更高。
嗯，
我觉得啦，我觉得我个人，我觉得一个人是就是一堂课下来至少1500，才是一个我觉得比较符合的一个金额。
我也觉得这个价格比较公道，因为毕竟有氧老师他是在带动的人，
很累。
然后你又要带，然后你要带气氛，然后你又要让学生动起来，然后你要注意他们的安全。
没错，而且其实我们要注意的事情超级多。
对，可是现在坊间有很多健身房，他没有办法给到这么高。
对，然后我还就是因为他们没办法给到这么高，所以其实我还听到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去健身房，然后他时薪可能才600-700，
是啊，
但是你要走。他不会留你，因为他知道一定会有比你更新的人，所以他一定找得到人。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听到这里应该就很明白，就是说会去接600-700的基本上就是都会是比较菜的。
也不一定啊，但是他待很久在那个健身房那边待很久，所以才但是他也有可能 一直调不了心。对，像我们知道健身房很难调心，
可是你不觉得？但是如果有能力的老师，他不会这样子甘愿六百七百还待在那个地方啊？
没错，他应该就会先离开了。
所以有些健身房的老师带换率很高，或是就没有办法留住非常优秀的老师了。
对，没错。嗯，那、啊、可是说说为什么会觉得那么低的薪水还有人会去？如果你是全职有氧老师的话，通常应该是比较不会去接太低薪的地方，因为如果今天你只是一个兼职有氧老师，就是你还有正职，
对，
就是、你就会觉得这只是个赚外快的感觉。
对啊，因为他有正职，所以他觉得这件事情他就是多高多低都是一个加薪、嗯，
然后甚至他觉得他只是顺便运动。
对，但是我们是正职的状况下，我们就会去考量到说我们今天有多少能力，
对，
然后我们要。就是这样讲白一点，就是节省体力。
对，
我们要把体力用在对的时间上面。
没错，
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你最多接几堂课？
以前呢、哦？
一天
我最多记录只到二十堂课。
一天？
哎，没有，对，对不起，一周二十堂课。
一天一天呢？
一天大概四堂课。我第四堂课大概就是没有神的状态，
没有神，对不
对？
对，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以前接过。一天五堂有氧，我跟你讲 这件事有多疯。早上十点一堂有氧 Zumba、嗯、然后在第二堂直接接着一堂包班，然后再接一堂跳舞，中间大概只休两个小时吧，
两个小时
就是吃饭，然后跟换一个教室、嗯、对，然后再接着再另外一堂，已经第四堂了，嗯，也是跳舞，然后跳完舞之后最后一堂飞轮，嗯，那一天简直就是没日没夜的在有氧运动。
而且还要讲一件，就是我们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还有交通时间，
是的，
对，所以等于说我们一天接五堂课，可能是花掉我们真的是一整天的时间，
对，
可能早上十点出门，晚上可能九点才回得到家。
有时候不止哦，
有时候不止，
对啊，因为可能中间你们还会不是。还会要吃饭，
对，
然后你下课你也不可能马上离开啊，
没错，
学生可能会来跟你聊天问问题，每次下课都会需要放空一下，
欸，这很重要，欸，我觉得那个上课前跟下课后那个放空时间超级重要，
这就是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一堂课而已，也会需要那个放空的时间，
需要
完全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然后眼神
放空就好了。而且我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但是我有，就是我很喜欢很早到教室，大概提前二三十分钟都会到教室，然后那段时间呢，就是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来吵我，就是我需要好好的放空，然后你不要吵我。我可以等他可以好好准备我等一下上课的心情，对，只要那个时段有人来打扰我呢，我觉得我等一下的课会受到干扰。
真假的？
真的，
我还好，哎，
你是可以到了就直接上课的？
我可以到了就上课的那种，但是也没有到那么到了就上课，就是我还是会需要一个三五分钟，就是停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到休息，就是把课程要用的东西准备好，比如说冷气要开，音响的声音大小声是不是整间教室都听得到，嗯，然后或是重音低音的高那个部分要调整，因为有的时候会被其他老师调整，比如说高音太高啊，然后或是低音太低啊之类的，
对对，
就是这种小细节，我觉得应该一般就是常上课的同学会注意，但是一开始上课的同学应该不会注意这些事情，
他们不会就在意这些音乐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然后大概就这些事情准备完也大概三五分钟，然后自己还要再比如说换一双鞋啊，或者再看一下有没有眼屎啊，还是刚吃饭的嘴角有没有擦干，再扎或是嘴角还有巧克力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才开始上课。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上课前我通常都不会吃东西的原因。第一个是吃太饱，等下跳起来超不舒服。啊，比如说刚刚吃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那个牙齿，那个整堂课你会心神不宁。 你会一直想有没有菜渣，因为我们下课上课都要笑，我们不可能臭脸上课吧？对，所以我们都要笑，然后笑一定会露牙齿，除非你控制的很好，你可以不露牙齿。
对
对，但是通常没办法，所以我都会觉得在上课前我都是不能吃东西。好，这个问题又来了，我上课前不吃东西，下课后我又没食欲。假设说我一天五堂课，我什么时候才能吃饭？
我之前很常因为这样子，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开始肚子痛。那个肚子痛不是说我饿了，是身体真的太需要食物，它才开始痛，它就胀气痛，饿太久了。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算是职业伤害嘛。
职业伤害就三餐不定啊，
就没有办法，有时候就变成说我们自己要，比如说更早起来吃东西，或是逼自己吃。
嗯，没错。
像我之前就是知道说我现在不吃，那我等下过三个小时我都不能吃东西。嗯，所以就算我那个时候不饿，我也会硬塞个什么面包或是一个饭团。嗯，反正就是让自己先吃一点东西，
让胃有东西。
对对对，
像我好像就是没办法，我就是会让他饿，就是我会讲啊，吃了等一下不舒服，不吃好像也不会怎么样，但是等一下会很晚才吃。
你的胃还好吗？
所以我曾经就有一次胃挂急诊。
天哪，
急性胃炎。
哎，说到这件事情，我记得那个你前一天还来我家吃鸡肉，确定不是我煮的？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是另外一个故事。好，对，
好，那我们回到刚刚在聊的薪资的部分。
所以呢，如果你我们算算我们有氧老师正常来讲一个礼拜要赚到多少你才可以生活，假设说是以台北有氧老师的话，
嗯，
好，假设我们现在是用一堂课算，像平均大概是800吧，太久没有接触低了，应该是800。
现在还有人在开600吗？应该好啦，我们就算800
好
了，
算800啦，比较应该比较中间值，
就是还是有更低的，只是我们就先算一个800这样子。
嗯，对对，一定有更低的，
有更低的。
好，800的话，这样子我们一个礼拜，假设说我们今天月薪要有50000好了，
对，
这样我们要教几堂课？
你在考我数学吗？
我现在
来计算机拿出来，50000是不是？来除以800等于62堂课，
62堂课。好，你再帮我除以4，
除以4，所以我们一周要15到16堂课，
一定要16堂课。
对，
16堂课啦。假设说你休息一天，所以16堂课除以6，等于说一天至少要快3堂课。
哇，其实也还好啦。
你确定一天三堂课？哎，
我哦。我会突然说还好，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两个目前都有在教训练。
哦，对，
就是比较不是这样
一
直动的，
对，
就是肌力训练啊，就是身体的体态管理这样子。所以如果一天三堂，然后我们三堂里面有两堂
训练，
那其实真的也还好。那有两堂是有氧。
对，
一堂训练的话，那是那一天会稍微真的比较辛苦一点。
对，如果假设说今天你没有其他的项目，
对，
你今天就纯有氧，就只比如说只教跳舞，只教拳击，
嗯哼，
哇，你一天要跳三堂课，
真的是蛮多的。我现在真的很敬佩那些现在还在只有有氧课的老师，
没错，
因为哇，体力真的好好哦。
而且你想，如果假设说他的三堂课是安排在晚上的6点到10点，好，三堂课教完，
他回去可以睡觉吗？
通常回去都会摸到1-2点啦。那假设说你隔天又有早课，
那简直就
我们算10点到12点一堂课就好，等于说你在12个小时内你教了4堂课，
简直不是人啊。你知道这个工作简直就是每天在跑马拉松。
对。而且你每天其实都在运动，而且我们是不是一个礼拜的那个不要过量运动？
我们
这是我们职业伤害。
就是我觉得，应该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选择这件事情，也是我们
我们自己选择，
很喜欢，
对，很喜欢啦。
然后 一开始的时候真的讲真的就是热情，
热情真的是热情，
然后后面觉得哎、欸、也可以赚到钱，
没错，
然后我们都会因为想、啊、有钱赚那接啊然后接到一两个月之后就发现哎、欸、怎么好像开始有点状况，
对对对，身体会开始出现状况，身心灵其实都会出现状况，
尤其是可能刚开始一个月的时候会觉得很新鲜，因为从来没有过可能晚上接这么多堂课，然后就觉得哇下个月可以拿比较多钱，
而且你想好像我四个小时好像赚到2400的感觉，三堂课嘛2400，
对，
你就觉得哦好爽哦，
对
好爽哦，
一开始就是刚开始教课的时候都会觉得这样子很多
2400很爽，一天2400耶，让我一个礼拜下来哦10000多块很爽耶，
对啊，
对，那时候刚开始都这样想的，
对，然后后面就会开始进到有氧老师圈圈里面，
没错，
好，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有氧老师圈圈这是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共通语言吗？
没错，我们共通语言
就是、哦、我们会有一个从一个算低点嘛，然后我们会开始往上爬，那算是我们觉得身体很亢奋、嗯、然后很兴奋的状态，
对，
然后我们持续一段时间就发现哎，怎么开始有点
疲劳了，
疲劳倦怠，
心理累了，
对，然后那段时间就会慢慢的往下走、嗯、然后就开始怀疑人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是个收藏你知道，
对对对，就是我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应该要转
而且很好笑的是我们可能这种事情现在我大概是一个月会发生一次，然后发生完之后我们可能要找地方充电，可能去出去玩放空，
对，
然后充电完之后前大概前两个礼拜你会觉得哦好有精神哦，
对
对，可是看过两个礼拜之后发现哎世界不一样了，世界不一样了、嗯、怎么觉得每一堂课都是过得很久，
对，然后反正就是这个圈圈它会一直不断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
对，
它会上去然后又会下来，然后什么时候回来到上去就是看每个老师自己怎么调整，像我的话我就发现有时候我进到这个状态我就会去学些新的东西、
嗯、
或是转换、
嗯、
我有时候发现我去出去玩我还不一定会好，
不一定会好，
嗯，我是可能要学一些跟我这个工作有关的东西、
嗯、
我才会觉得哦，我好像回来了、
嗯、
我有新的东西可以给出去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圈圈还蛮重要的，就是
反正可以让你去进步就对，
对对对，会进步，然后当然就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
嗯、
疲劳的时候就好好选择放空吧不要自我怀疑，虽然很难但是对
对，可是这又回来了，假设说你今天去选择去进修去干嘛，但是进修也是一笔钱，
对啊，
而且现在很恐怖，现在很多进修费动辄都要好几万，
现在很贵啊，现
在进修费贵到吓人、欸、
可能三天的研习吧，
对啊，
然后就
两万
不止哦，有时候三四万
哦,
对啊，
那三四万呢我们要跳几堂课
三四万
等于说我们几乎要跳两个多礼拜的课，
对啊，
然后你刚刚实薪的
来说的话，好，然后是不是要缴房租，是不是要吃饭，
是不是住台北，
是不是讲到重点，是不是住台北、
欸、台北的租金贵到爆炸，
贵死我现在住在那个某某区就非常非常贵啊
真的耶、欸、你那个一个月至少可能要跳好久耶、欸、
我觉得還、啊、可能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教一段时间了，还可以应付啦，
对，还可以应付，
对啊，只是说如果我是以前可能五六年前的那个薪资状态的话，我应该也没有办法活下去，
就会很痛苦，
我也不可能选这个房子基本上
对啊，所以我觉得薪资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然后我们假设说我们现在薪资是800块，你要怎么去谈薪让你的薪水变得更高，一定有几种方式可以去选择去谈薪，对，
你都怎么谈薪，
第一个就是要一个鱼死网破的决心，
什么叫鱼死网破
就是你跟你的那个上课的地方的老板 不一定是谁，老板你谈薪嘛，你就要抱着一个就是谈不成我会离开的决心，
哇、wow, 好刺激哦，
好刺激哦，当然 这件事情我好像只用过一次而已，我只用过一次，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
我好像知道是哪一次，但是
心理压力蛮大的，
真的是 不好说、欸、
不好说。 对， 但是有时候因为他们真的给的薪水有点太低，然后再加上是他们可能集聚也是给的一些莫名其妙的集聚，就是每个地方的集聚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他们的规则也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个规定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每一个健身房都有他们各自自己的考量。
嗯，所以等于说我们进去代表说就是你接受这件事情，
你要接受。
对
对啊，那没办法，就是大家价值观要先磨好。
对，
然后跟接不接受问题，不然的话就会教得越来越不高兴。
没错，因为你会觉得其实你在外面，因为每个地方的薪水可能不太一样，所以你当你去教到薪水比较低的地方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心理状态出现？我目前是调试的蛮好，目前是不会，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开心。
嗯哼，
因为毕竟我现在薪水我都是处在可以接受的状态。
哎，等一下，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但有可能有些人会说，哇，那现在 Joyce 老师跟喜德老师是不是都不缺钱？
没有，我们超缺钱，我们超穷。
不是，为什么会讲的好像一副自己就是一定要拿多少钱啊？
因为我
这种高傲姿态，
我们现在因为课很少，然后时薪可能稍微高一点点，没有到很高，所以我们两个现在过的就是还可以活。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慢慢变成这样子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跟一开始刚刚我们讲到那样子的状态是一样的，就是多少钱我们都会愿意去接，因为就觉得就是一个收入啊，
没错。
然后也是会觉得说有机会就想要试试看，
对，
那是我们的初心。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年纪，然后也教
快跳不动了，
也教了十年了以上了，所以我们在选择课程跟薪资方面就会开始比较有自己的
可以有选择
想法跟对啊。但是我当然也能理解有一些有氧老师跟一些教练他们还没有办法选择
的时候，
就是还只能在被选择的阶段。对，但就是大家真的要努力往上爬。
所以这个其实又回到就是你有没有时间去进修。
对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做到这样是因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进修，然后让自己的技术啊跟知识可能到达了某一个水平之后，你才有这个底气去谈心。
对，
如果你没有这些基本的东西然后你去谈心，其实对方会觉得你凭什么。
是啊，就是我为什么要花这么高的钱请你来。
对，
那因为我可能花800块我也可以请到
一样的老师，
差不多的
甚至更好的老师都可以。
对，
对，
但是你有什么特别的我一定要你来。对啊，
所以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价值做出来你才有办法去谈心。
哇，
对，
没错，
价值很重要。而且所以我们可能在游泳老师这段路程你还要花一点时间去进修，进修也是我们的成本。
没错，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算是有点像是固定成本的，不能说是你可能一个一年才去进修个一次。像我现在进修费可能高达
我知道很高，
蛮高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的投资啊。
对，就这样大概就是15万到20万左右每年啊，每
年。
这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所以大家可以大概推估一下希德老师的薪资大概有多少。
确定推得出来的？我说不定月光族啊。
很难说哦。
对啦，所以我们谈心其实有一些步骤啦。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先自己的基本的底，你要先有就是学生的反馈有没有达到是符合这间健身房比较高的品质，然后你才能有办法去跟老板才去做谈心的动作啊。如果你这两个其实你都没有达到的话，你就直接去谈心，其实老板以站老板的角度他会觉得说你又没赚到 我想要那个金额。
对啊对啊，
啊你来谈你是什么意思。
但我觉得就大家可能比较能理解吧，现在这样听下来应该就比较能理解说我们的薪水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掌控，比较不像一般的办公室啊或是办公室职员
嘛，
固定底薪，然后你要升迁你才会有加薪，或是每年年终这样子，比较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的薪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
对，而且再来就是我们只要假如说今天生病，就像我那次胃痛，我可能两天不能去工作，
对，
不能去教课， 那两天是零收入。
对，所以但是就变成说，我们虽然可以掌握自己的薪资，但是只要我们不能动了，那我们就也没有薪水了，
是零哦。
对，
不像那个上班族可能还有那个
可以
请
病
假、
哦、好爽，所以很稳定。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除了请假之外，我们劳健保还要想办法，自己想办法。
哎，你劳健保怎么搞？你也不知道？
我忘记了。但是我知道我有在保，但是我忘记我去哪里了，保去哪里？
我跟你说，我也是哦。多呛啊
多
！Oh my god！
而且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被双重劳保。
哦、oh, ，对，你去那个大公司上课，对不对？
之类的，然后或者是你去一些活动，他帮你保劳保的时候， uh-huh. 其实你那时候都是双重劳保，所以我们还有一笔钱可以拿，说不定。
哦、oh, ，我好像没有这样子领过。
对，所以我觉得游泳老师的成本就是那个薪资可能自己要稍微拿捏一下，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体力有限，你的一个礼拜你要教多少堂课你要好好拿捏，因为你不能受伤，你只要一受伤你就什么都没了，
就是也要保护身体啦。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我们课越接越少，
对，
然后提高我们的薪资，是因为我们教到现在我们知道身体很重要，
对，然后教课品质也要顾，
对，所以我们不会让自己可能一天在一直很耗能的状态，
对，
我们希望在每一堂课都可以让学生享受到我们最好的状态，
对，最好的那个情境，
对， 对，最好的能量，而不是那种啊、嗯哦，老师今天很累哦，所以你们自己跳哦，这样。
虽然说我好像蛮常会这种事情发生，
天哪！
你一堂课跟下一堂课你的休息时间要多长？你需要多长时间？
我如果是固定课程的话、嗯、最起码要给我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但是如果是那种特别课程、嗯、我是可以半个小时或是直接跟着、啊、对对对，
像我两堂有氧课在接在一起的时候、嗯、我一定要一个半小时我才会恢复大概 80%， 因为我每堂课都是卯尽
全力
在冲的，然后如果没有那个一个半小时的话，因为我有堂课只有一小时休息时间，所以下堂课我就觉得、嗯、要来了。
那你还要赶课吗？还是在同一个地方？
要赶课啊！
哇，那那个路程又是一个，
对、欸，路程又是一个故事、啊。
你是不是又要讲台北市的交通？
哎、欸，台北市的交通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我终于其实会了解为什么大家那个路怒症那么严重。
不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会不懂那个红灯到底干嘛。
对，你知道我们只要有跑过田径或什么，你就知道321就是要冲。对
对，
然后台北市的红灯会讲321两条红线。
对，没错。
What？ 你到底在干嘛？然后所有你就看那个路上所有的人就要噔，然后全部熄刹车。
就是大家都以为要绿灯啦、啊，
对，
我很常这样子，我就说啊，不是绿灯，然后就突然又停住，然后又绿灯，然后又要出发、
欸，我超不爽这个的，我真的是超不爽这个。那我就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那个红绿灯要这样子做？哦，所以
你打电话去
交通局抗议一下，对。然后再來就是他们红绿灯真的是久到一个夸张，差点骂脏话。九到个脏话，因为有些红绿灯它是没有一开始它是没有那个秒数的，它是超过100秒的，
它超过100秒，
然后我就会在那边哇，我现在要等100秒，然后你知道假设从 A 点到 B 点我可能正常没有红绿灯只要15分钟，
对，
但加上红绿灯呢可能要变成25分钟到30分钟，
对，没错，我每次都在想说我明明可能晚上比较晚一点点，然后我从 A 点到 B 点，我 maybe 就是骑个十分钟就到了。可是只要一是白天上班时间，然后那一条路不知道为什么就要骑快半小时。
对。
然后我就想说，是我今天骑太慢吗？好像也不是啊。
所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了，就是台北人会有路怒症，原因是大家都不想等红灯。
我觉得也是，大家也越来越没耐心，会不会？
超没耐心，因为那红灯真的巨长哎、欸，那个等下去很久、欸，
真的非常久。
对，
然后尤其是我们刚好工作的，因为我们都是台北市的
课程
有氧老师、嗯，然后我们的健身课也都是在台北市居多。
对，
所以我们都是可能 A 点 B 点这样子来回 经过，有的时候 一天你会经过某一个路段两三次，你知道吗？
超不爽，
在那边冲刺，然后就是说我刚刚没有等到这个红灯，我现在就等到这个红灯，然后前面 那台计程车为什么开这么慢？
而且你是不是会算秒数，说我这个一定会冲到哪个位置，一定可以过哪个红绿灯？
就是你如果你让我等到这个红绿灯，我等一下一定就是多三分钟，
顺顺顺，
你不要给我在那边慢哦。
对。
可是我现在又要讲，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我们想要好好的骑，我们也不会让自己要这么赶，
嗯，
可是我们也是很遵守法律的吧，
遵守的，遵守的。
对，然后，可是就有些，我不好意思说，但是大部分我自己在路上这样骑，我就觉得计程车或是一些
超烦，
就是代驾吗？那叫代驾吗？
我不知道，
就是红牌的
哦。
OK，
像 Uber 那种，
对，像 Uber 那种。
嗯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们都会开很慢，然后或是很没有耐心，
对，
要么很慢，要么就是很急躁。
对，
我常常就是骑到一半，就是那条路就是五十，就只能开五十或是骑五十，他就逼我很近，就可能就是真的，我如果突然停下来，可能就会撞飞我的那一种。然后
超刺激耶，
对，很刺激。然后常常就是为了要闪他们，我都觉得我可能有一天真的是会飞出去哎，因为我觉得有必要开那么挤吗？有很危险。
而且机车啊，不管是什么车，你在换那个线道的时候都要打方向灯，因为我有次没打我就被开过罚单1200。
天哪，路上吗？
路上
哇，
就只是因为摩托车，
你一定惹到谁了？对
哎、欸，这超不爽，这超不爽，就是那个，因为机车你很有可能会被逼车，你被逼到旁边那条的时候，你就被迫可能要换线道，然后过去。
对，
但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是来不及打方向灯，或是你没
有
意识到，
我们也会被吓到啊。
对，
左右来车的时候也是突然给我插进来呢，
然后就会有可能会有一张红灯，或是后面的人检举你。你没有打方向灯、
嗯，对
这件事情我也超不爽。然后那个时候我咒骂那个检举我的人很久，
然后乖乖缴钱。
哎、欸，我们一堂课才多少钱？然后你1200就没了、欸，我白跳一堂课哎、欸。
真的，你还我一个小时来啊！
超不爽的、欸，真的超不爽的。我觉得台北交通真的有，而且有时候真的是很烦。然后我觉得不止那个你刚刚讲的计程车跟 Uber， 有时候公车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嗯，
我通常都离他们很远，
我很怕他们，因为
他们好高哦，
而且他们很高，就算他们大台，而且他们有时候会从最左边切到最右边，再从最右边切到最左边。我那时候我就心想，你
到底要开哪里？
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在路上的时候，都通常可能两线道或是三线道，
对，
可是所有的车子都很喜欢挤在外线道，
对，
然后内线道是禁止机车的哦，
对，
然后没有人开，
对，
然后我们机车组就不知道现在是要怎么样，
对，
我们如果骑在最外道，
没错，
我们一直暂停，
没错，
然后不然就是一直钻，那一直钻我们有比较安全吗？
然后甚至有些道路它是只有一道，然后又有汽车又有机车，然后当汽车要右转的时候，机车总被卡在后面，因为现在又不能超过行人，就过马路，行人过马路，它不能右转，所以全部会卡在那个汽车后面。
我真的觉得骑机车的人好辛苦、哦，
我们好没有路权哦，
超没路权的，
我们真的很辛苦，所以我们在赶客的路上遇到这种事情，因为这件其实是我用我们的休息时间是在路上。交通时间，
对啊，
所以当我们能骑的时间越短，我们休息时间越长。所以当骑车时间越长，因为骑车
就越暴躁，是不是？
越暴躁，因为骑车对来讲不是一件放松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
它也算在我们工作的时间里面啦。
对
啊，
所以我觉得骑车对来讲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嗯，
我没有很喜欢骑车，只是因为在台北是开车真的太贵。
而且开车会很久，
然后没有停车位，
停车费也很
贵
啊。对啊，
对，像看台北市停车随便停车停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能就要一两百，我们一堂课才多少
钱？那如果我们一堂课800，哇，那堂课就600。
所以我们尤安老师没有资格买车吗？但是我不知道其他县市啊，但台北市目前是这个状况、
嗯、
对，但其他县市说你买车其实是比较方便的。对，
不知道哎、欸。
所以
我们下次应该可以找一些
外县市的老师
来问
他一
下，
聊一下
聊聊天，
他们是怎么上课的？ 对，
他们平常怎么赶客的？
台北市我觉得是真的是目前我觉得还蛮在交通上赶客这方面很痛苦，
嗯，
真的很痛苦，嗯，因为你的时间等于说，如果我们今天教一堂课，你其实你要花三小时的时间在这一堂课上面，因为你要前后。
对啊，
对啊。然后像我那个又是一个比较奇怪个性，又很喜欢提早到，那我是不是要提早一个小时出发？
真的好好早。
对啊，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不能用一小时算八百块这种薪资来算，有时候我们可能要需要用八百块，可是我们要除以三。
对，哎，所以这边其实也可以让一些比较新的老师大概去就是学着去计算一下自己的薪资，
对啊，
怎么去安排，然后要去怎么想一下自己愿不愿意接受这个薪资。
对，
如果很近的话 maybe OK 啊，
okay， 对
对啊，但是如果很远的话要
考
虑到时间金钱的部分，
对
不要让自己累到了，因为有时候累了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表现在课程当中。
对、啊、然后学生品质也会下降，然后你可能自己也会很累，然后心里也会不舒服，
其实教的不开心或是教的很累这件事情就会又加速你进到那个有氧圈圈的下层。
没错。
所以要就是也不是说我们要一直保持在一个很良好的状态才是好老师，
嗯，
而是尽量让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
对，
然后保持好自己的身心状态。
没错，
嗯，
所以有一开始我们讲那1500块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因为你除以三其实你一小时也才拿500块。
对啊，
对啊，其实时薪虽然说听起来比较高，可是我们是用劳动成本来换的。
是啊，
对啊，而且我们还要花很多的备课时间，然后还有一些进修时间。
是啊，
其实我们的成本其实算是高的，然后时薪我觉得相对拿高一点我觉得没什么。
嗯哼，
对啊，所以我觉得当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的一个职业在这边的时候，但我们的背后的东西其实很多看不到。所以如果有新老师想要做有氧老师，全职有氧老师这一块的话，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参考看看，
嗯哼，
是不是你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生活模式。虽然说你整天时间感觉上很多，
对，
但是其实你被分配掉了很多。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目前是这样。我们休息一下。
好，刚刚有聊到薪资嘛，然后我们又讲到交通嘛，
对，
然后这也是算在我们课程一部分，因为其实去的时间就是了。但其实呢我们还可以考量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有教材的费
用。我们教材的费用，
对啊，我们教材费用其实蛮高的，说真的，
嗯，
因为像假设以我们教润吧来说，我们一个月至少要教1000多块的教材费用。
对，
一个月哦，最少。那我知道有些的课程可能是一季或是2个月才教一次。
对啊，有一些课程是3个月一次，然后还要继续。
哦对
对不对？你有参加过继续吗？
我有参加过，我忘记这件事情了，好久了。
然后继续有时候还要付钱。
对。哦对，然后继续就是一个 social 的时间了。
就是去认识别的老师，然后这个重点是你要比较好找代课。
哦对对。可是对，这都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了。
真的是很久以前了，现在我们比较没有。
现在通
这个，
对，没有代课的需求。
但是现在市场上非常还是有非常多老师是要购买继训的那个
内容啦，
课程
教材
对、
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教材费，而且如果我们假设我们今天只教一个项目而已，所以我们可能就只付一个项目的钱。可是有些老师他可能是教了很多的项目，所以他很多项目是不是都要付钱？
对啊，
我就想说，我就后来想想，哇，其实这个开销固定成本也蛮高的。
你还记得你以前继训费多少钱吗？
我曾经有训过一个是2000块，但是我忘记它是几个月一次，2000块一次。
哇哦，
对，然后他就是拿里面的教材，
嗯哼，
对，然后教材可能就是有人编好的给你，
嗯哼，
然后你只要照他的编就可以了。可是
照他的跳，
照他的跳，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我好像自己编也可以， 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教材费有必要吗？
我觉得也是后来就是该怎么讲啊，就是我们越来越有编排能力，
对，
然后我们也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东西，所以就会开始比较，会想要有自己的编排编创，但是我必须要说，去跳别人的东西真的轻松很多，
对。
因为你只需要背他的东西，你不需要动脑。
就是你，假如说你今天备课，你编一首歌，假设我可能要花30分钟到一个小时编完一首歌。
对。
可是教材一出来，我只需要5分钟到10分钟就背完一首歌。
真的，我们现在真的是，我们现在是如果有教材，然后真的编得还不错，我会真的会选择啊，那我们就用教材的吧。对，
这个就改变一下就好了。
就是把一些我们觉得跳起来我们自己比较舒服的状态，然后去把它改变，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对啊，
对啊。
所以其实教材有没有好处，其实有，是因为可以帮我们节省一些我们的备课时间，
但是因为毕竟也是品牌嘛，我们是教学的那个品牌老师，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官方的那个流程模式走。对啊，
对啊。所以其实教材对我们来讲是个成本，但也是我们时间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教材算不算成本，这个是可以考量。但是如果你是很多项目的教材，哇，我觉得你真的蛮辛苦的，
真的。
因为假设说你今天为了一堂课，你要背，好像我一堂课可能16到18首歌，
没错。
假设说你今天有2-3个项目。那你是不是无时无刻都在背歌？
真的，我以前教过3项舞蹈课。
三项
、wow. 就是包含我现在的 Zumba， 然后那时候还有在派对，在那个 Double Pop， 然后还有那时候在窝叉俱乐部的那个课程，
一个课程
、那这样子其实基本上我只要进到，因为Zumba课可以就是自己选择嘛，
改编，
然后还有改编嘛，但是基本上你还是要按照那个路走。
对。
然后他每个月都会给，然后每2个月会有一次有影片的。
对。
那Zumba其实还蛮好搞定的。
对。
但是Double Pop 那时候也是每2个月就会给一次教材。对。所以，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那个窝叉的那个，
那个是不是要一模一样？
然后那个他是要一模一样的，然后他也是在3个月就要更新一次。然后我只要遇到他们两个重叠，这两件事情重叠起来，我痛苦到我简直是，我想说我那个礼拜要怎么过。我先拿到教材之后，我就要赶快背歌，因为我有可能我会忘记，我会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啦，我背歌背教材的速度就变得很快。
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训练的吗？
对，其实是后来就会有一个自己的
tempo
节奏，然后你就会慢慢知道说这样，然后下一个应该就是这样好记得了。
所以现在这个也可以训练到你现在如果教新歌你比较不会忘记。
对啊，
像我现在新歌最多只能丢到3首，因为我没有经过这个训练，所以我新歌只要超过3首的或是有3首的时候，我就会开始鬼打墙，因为那3首新歌就变得很陌生，然后就会教得很不自在，然后很容易跳错，甚至可能那个礼拜丢出去那三首新歌，
对，
每一堂课跳都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其实每一堂课跳的不一样也还好吗？
学生下礼拜来就说，怎么跟上礼拜又不一样？
可是我自己也很喜欢变化啊。
对，我自己也是，就是偶尔给学生一点刺激挑战，
而且尊爸就是开心。
对，但是我的学生好像接受蛮多的刺激跟挑战。
是多不一样，是整首不一样，是不是？
就算我连旧歌可能会不一样。
哇塞，那真的是变化蛮多的。
因为我真的是鱼脑，我现在只要2个月没跳过的新歌，就旧歌，2个月没跳过旧歌，那个节奏一出来，我就是哇，在干嘛？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觉得现在我们开始要录一下我们曾经编过的东西，或是我们现阶段编的东西，不一定要发，但是就是要先
给自己看。
copy 起来。
可是我后来想过这个也是蛮好的，蛮好的一个，就是如果假设说你今天不录不发的话，
对啊，
就是你旧歌拿出来跳，你跳错了 学生不能怎么样，因为那个是你编的，所以你跳错你就该说你去找证据啊。我上次就跟学生这样子讲，
不是，哎、欸，是有学生会真的这么 care 你跳的一不一样吗、欸？
我学生有些学生他们会背我的动作，我觉得他们超强，因为我的动作在普遍来讲算是比较难的。
OK，
对，然后他们会背我的动作，甚至我在哪个点有什么 Q 点，甚至我在哪个点有什么手势，有些学生会背。我说哇，他们好强哦，
太夸张了。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都会不知道我的 Q 点跟我的手势什么时候会出来，嗯、对，然后他们都会背。所以我觉得哇，你们好认真哦！
应该是跳很多次了吧？
嗯，可能，可能两个月那首歌没有换过，然后可能那两个月过后，那首歌就变得很腻。
嗯，
对。哦，这个等一下可以顺便讲一下，我们一首歌，假设说你一个礼拜有十几堂课，
对，
你一首歌一个礼拜是要跳十几次，然后学生有时候会觉得说，老师那首新歌你为什么要换掉？因为其实是我们腻了。我们假设跳一个月，我们可能是跳了好几。快一百次哎，那首歌
就是大家不知道，我们一周已经跳那一首歌已经跳了好六遍或是七遍了。
对，
我们还算少的哦。
我听过最多的人跳过四十几次的，我就哇，
一周跳四十几次，太猛了吧！天哪！
就听说我们比较之前的老师，就是我们的前辈。
OK，
我听过我一些前辈，他们说他们那个年代，他们一周大概都要四十堂课。
哇！简直是好尊敬哦！
我就想说，四十堂课，你一天要几堂课？假设说你还有一天休息的话，哇，一天至少就要七堂课哎！怎么教你的体力哪来的？所以难怪我觉得我前辈们有些老师都特别的瘦，他们胖不了是不是？
胖不起来吧？
甚至没吃东西，
自由基这么高。
没错，
对啊，
对，
天哪，
对啊，
其实我觉得，余昂老师就是一个我们是充满热情，然后对这件事情非常有兴趣的人，
嗯，
才会成为正职吧？
对啊，
对啊，但是可能大家会以为我们很好赚，但是其实我们也花了非常多的
努力，
然后还有很多的。我觉得金钱其实我们也花了非常多，因为要进修、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在舞台上的时候干嘛，那个衣服很重要耶，
对、oh. 我们真的是那个
衣服这个
制装费真的很高耶，而且现在动辄一件衣服
对一千多块，
一千是真的是标配，
对
对，
很夸张耶，等于说一个礼拜假设说我们每天两三堂课，就比如说你换两三套衣服，
对、啊、
像我是一定全换，因为我一定全湿，跟游泳完一样，
对啊，
所以我就是两三套要换，等于说我一个礼拜了不起两天三天至少洗一次衣服，那个轮回，所以有时候学生看到我，哎、欸，老师你跟上礼拜穿的一样，哎、欸，刚好，我就那几套再换，
就是轮流轮到了。
我的物欲其实算是游泳老师里面超级低的，
你蛮低的，
我超低的，
你很低，
对，我就可能就那几套一直在轮，一直在轮，
对，
但是像你就、你应该就超级疯狂。
我以前很疯，但现在有比较收敛一点了。我现在大概就是一季衣服出来，我们 Zumba 有卖那个 Zumba Wear，然后我们以前最早是两个月才有新一季吧，
对，
两个月还三个月，
甚至还更久，
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是每
个
月就给你来一次，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没有发现它是一个月了，然后我每个月都在花钱买衣服，然后一直买到有一天那个我的老师杰林他就跟我说，你们要就是
节制一下
你们要看一下你自己的状态，不要一直买，
欸、我
他有这样讲吗？
他没有跟我讲，他是叫我买，因为我太少了，他是叫我买。那我有听过有些老师，他们那时候甚至一两个月就花一两万在买衣服，因为他们说哇，好好看，好好看，好好看就买。然后我就心想，你有多少个身体呢？
欸、可是有的时候，以前我们买这些衣服的时候，就是我们会为了想说，我们有一天可以登上大舞台，或是我们登台上课的时候，我们想要是最新，然后最亮眼，
对，
然 然后最好看的老师。
对，但殊不知你登上大舞台之前就会有一季出来，你就要再买一次，
就是再买一次。我有一天我有一天躺在床上，我想说，哇，我自从教了这个课程之后，我以前还蛮会存钱的，我怎么突然不会存钱了？
因为太好买了。
对，
而且它
制装费好高哦。
它很贱的地方就是，它除了衣服裤子有卖之后，还有卖鞋子，鞋子有卖之后，还有卖配件。
对啊，什么都可以买。然后重点是，有的真的是蛮好看的，然后就会很想要。
对，
对啊。
然后现在台湾还有代理商哦，时间进来更快，以前还没有。
对，
以前等美国货要等一个月，甚至几个礼拜。
嗯嗯。
对，现在不用，两三天就到你手上了。
对啊。
哦，更好买。
真的，
对，所以制装费其实算是我们那个超级大成本，
是没错。
对，
然后我们好，我们讲回来，我们刚刚在聊那个薪资
哦，对，
我们除了我们一直有那个新的想法，你知道吗？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尤安老师真的当很久，所以我们有非常多话想跟大家聊这件事，这些事情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嗯，
对，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上课的时间。上课的时间成本，
嗯，
然后我们可能教材的费用，
对，
教材费用，然后还有制装的费用，
嗯，
哦，其实光这些就已经非常高了，
非常高哎，
还有房租，
还有房租，还有停车费，
停车费，
还有什么？
对，
我觉得其实这些就已经算是啊，伙食费啊。
对啦、欸、我都忘记要吃饭了齁、
伙食费是一个
我们两个是怎样
伙食费是一个很夸张的东西、欸、而且现在物价这么夸我说必须要靠背一下真的是要讲一下哎、欸、现在台北物价你知道我一开始来台北的时候我一天大概200块最一开始大概好几年前200块可以搞定一整天的伙食我现在一天500块才有办法搞定。
哎、欸，500块真是吃的比较省哦。
吃的还算省，就是你一餐可能就是像我们
中规中矩，
像我们刚刚吃那什么东西，海南鸡饭。
海南鸡饭
就要100多，快200。
没有，你套餐点完220啊，230啊。
哎、欸，这是一餐哦。
一餐对，然后好，加是中餐，
没错。
然后晚餐呢？
晚餐呢？而且晚餐因为我们的时间吃的时间很不固定，
还不包括早餐哦。
对，我们吃的钱很不固定，所以我们可能有时候不能买到一些便当类的东西。便当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已经算是一个比较省的一个东西。
没错。
对，所以我们可能有时候晚上很晚，可能9点10点，我们只能买到什么卤味。
哦，对。可是想要吃好一点，就会想要去吃那个火锅
啊。对，有时候有火锅有开嘛，
因为火锅才可以最营养。
对，但火锅随便现在都是300多。
200多最便宜，
对，250吧，大众锅吧，
大
众牛。
所以好，假设中餐220，然后晚餐我们又去吃，就是又要吃饱，因为我们的体能
消
耗
很多。
哇，那已经500嘞。
对啊，
那我们是不是还有早餐？
对，
然后这
早餐好，我们算吃便宜的100以内搞定了。我跟你讲，尤恩老师最需要什么？就是咖啡。
我也觉得是咖啡。
我一天一定要一杯咖啡。然后才有他醒来的感觉。
我是要一杯港奶。
欸、我很多朋友都是要奶茶、欸。
对啊，我现在是一定要港奶，港式奶茶。我觉得港式奶茶很提神哎、欸，而且跟大家说很助便。
咖啡也超助便的好不好？这个泻药。
早餐店奶茶我现在已经没感觉了。
我很久没有喝早餐店奶茶。
我现在要港式奶茶。
你不会觉得太甜吗？
可以调啊，
可以调是
啊，有一些不能调啦。
可港奶如果你弄无糖，超难喝哎、欸。
哦，对，那就是一定要加糖。
港奶跟泰奶其实我觉得都是无糖变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会太苦。
对，但是我现在又不吃糖、嗯，所以我觉得那个无糖真的是很恶心。
哦，就只有奶味或者
只有奶味。对，但如果你去买手摇杯无糖奶茶，其实还 OK。
嗯哼，
对，所以。但是那个泰奶跟港奶我真的没办法哎、欸，好饿
啊！那你就不能去泰国了？嗯，也不是不能去啊，就是你
去
泰国就不能喝到，
只能喝水，
很好喝的泰奶。
对哦，天哪！哎、欸，我们刚刚讲了什么？伙食费，
伙食费，
伙食费。
没有，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太少好好的吃，嗯，也不能说太少好好吃，但就我们相对我们工作结束。可以选择的食物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要嘛就是高单价、嗯、要嘛就是你就是去吃 7，
对
对啊，
对啊，因为我们的上班时间就是别人的下班时间，
对对，
所以我们的工作时间通常都是别人的吃饭时间。像我们是中午12点到1点，通常是我们的黄金时间，嗯，然后跟晚上6点到9点或10点是我们的黄金工作时间。
就是别人会想说，哎，你怎么现在在吃饭？他说我才刚下班呢。
可是是不是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吃饭都不用排队？
哦，有的时候是哦。
对啊，
对啊，
因为你看我们下午可能2、3点才吃饭，哎，
就有的时候突然你要很正餐的时间去吃饭，你还会有一点不耐烦，喂，不耐烦，就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啊？我晚一点再吃好了。太多人了，
而且我有人群恐惧症的人，所以我只要看到那个
有老师拿人群恐惧症，你们只能待在教室里面，不要在外面。
对，然后还有有老师也不能爬楼梯，
哎、欸，腿超酸，腿超酸。
我们很多潜规则，
怎么会这么多？
所以我们有时候去吃饭，这对我们老师算是一个好事啊，有老师可以不用排队吃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件事情，但是就是吃饭时间不固定，那就说我们的伙食费真的是偏高，
真的很高，
因为我们真的很少有时间可以自己煮。
嗯，
对啊，因为我知道自己煮一定是比较便宜嘛，你可以准备一个礼拜的食材，然后可能1-2千块可以搞定5天份之类的，但
是
就是没有时间煮啊。
其实还是有啦，只是会比较累，比较辛苦一点。
你要洗碗哦。
哎，喜德老师是住在自己住嘛，
自己住，
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还要打扫家里？
是，
然后还有宠物，
嗯，
还要遛狗，
嗯，
所以我们的时间，
我们现在根本就没办法住。
我昨天在很仔细的思考，我们到底一天能用
多少时间？
多少时间？
我觉得这个我们再开一集就跟大家聊一下。
对啊，
对，我们尤恩老师一天到底在做什么？
真的，这真的是可以好好再讲。我还想要再拍一个就是我们一天的影片，
可以，你做 vlog 是不是？
对，
从早上到晚上。
OK，
那会不会都在睡觉？不要了，开玩笑，
就是我说好
休息
下课，然后就拍睡觉。
我们拍的是休息日，有老师休息日。因为根本就不想拍，
睡觉，然后就是一片黑屏。好啦，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
拜。